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内政部在星期二宣布，明年起将全面调整国家公园入园制度，以推进美国优先的入园收费结构，使美国民众维持相对可负担的票价。内容包括国际游客票价大幅调升、通行证数码化、年票重新设计，以及新增仅限美国居民的免票日等。内政部指出，国际游客自2026年1月1日起，美利坚之美国家公园年票的费用将由80美元调高至250美元。如果没有购买年票，国际游客进入黄石公园、优山美地图、大峡谷等11座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时，除了既有的门票费外，每人还需要额外支付1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居民年票价格维持80美元不变。除了调整费用外，2026年还将推出10日仅限美国居民的免票日，国际游客在这些日子入园仍需支付一般费用和适当的额外费用。日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领导被要求就11月10日美国转接点活动期间发生的暴力抗议事件作出回应。据称，11月10日右翼保守组织美国转接点在伯克利分校举行演讲集会，反对该组织的校园抗议者袭击了与会者，并引爆炸弹。与会者亦称抗议者对他们高喊法西斯去死。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礼拜二表示，教育部正在调查伯克利大学在应对该场暴力抗议时是否采取了足够的安全和维稳措施。他表示，如果发现缺失，该校可能会根据珍妮克莱瑞法的规定失去联邦资金。克莱瑞法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向学生和员工发布年度安全报告，其中包括校园犯罪统计数据以及改善校园安全措施的详细说明。伯克利分校负责通讯的公共事务助理副校长莫古洛夫表示，校方将配合联邦政府的调查。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他不倾向延长平价医疗法案，亦就是奥巴马健保的保险补贴。该项补贴将在10月31日到期，并曾经是近期联邦政府停摆的核心争议之一。民主党方面强烈要求续期。川普在空军一号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反对民主党提出的两年延长方案，甚至认为最好完全不要延长。不过他亦承认，为了推动他的立法，有可能需要某种短暂的过渡安排。川普再次批评奥巴马健保是不可负担的灾难。他说，目前白宫正与民主党议员就替代性的医疗政策进行协商，很多民主党人希望看到一个新计划。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公布一套完整的新医疗方案时，川普说团队正在研究多个选项。他强调，更倾向采取资金直接发给民众，而非让保险公司受益的模式。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自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5级大火。由于强风助长，火势迅速蔓延，屋苑8座住宅楼中已有7座着火，造成大量居民被困。截至发稿时间，一场灾难已经造成至少36人死亡、40人受伤，另外有279人下落不明。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目前排除了恶意攻击的可能性。宏福苑共有8座楼高31层的住宅大楼，容纳超过4000名居民。据了解，最先起火的是整个屋苑最接近吐露港的宏昌阁。该屋苑正在进行翻新工程，外墙覆盖住竹棚架，这些棚架助长了火势蔓延。宏福苑约有 36% 的居民年龄在65岁或以上，很多长者被困在高楼，使得救援工作面临极大挑战。消防官员表示，一名37岁的消防员在救灾中殉职。香港工业伤亡权益会对这次大火表示高度关注。该会指出，本港今年发生多宗涉及棚架的火警，促请相关部门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以及棚架所用保护网是否合规。 礼拜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宣布延长部分对中国入口商品的301关税豁免近一年。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宣布延长针对中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法律、政策和做法的301调查排除期限，将178项豁免的到期日延长至2026年11月10号。这些商品的关税豁免已被延长多次。这178项中国入口产品包括164项一般商品豁免和14项太阳能制造设备相关豁免，这个意味着部分工业组件、医疗设备、机械零件及太阳能制造设备可继续免除301关税。声明说，这项豁免延期是基于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达成的贸易和经济协议。白宫在2025年11月1号宣布了该协议，延长关税豁免可为美国入口商提供更多时间调整供应链，特别是那些难以由中国以外来源采购的产品，同时支持美国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用于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计划已经完成了微调，他已经派遣特使威特科夫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并由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乌克兰官员会面。随着美方团队努力缩小剩余分歧，最新一轮俄罗斯空袭再次凸显了谈判的紧迫性。礼拜二晚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新一波大规模夜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0人受伤。袭击击中了住宅大楼和能源基础设施。川普礼拜二晚间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记者说，要结束这场战争并不容易。他敦促记者不要将他上个礼拜公布的28点和平方案视为一份严格的蓝图，而是一个持续完善的概念或地图。他说谈判代表正逐条检视并删减这些条款。川普还说，他已经放弃原先为达成协议设定的截止日期。感恩节礼拜四强调新的期限是战争结束时。近期五角大楼在一封致国会的信函中表示，中国的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百度和电动汽车比亚迪应被列为协助中共军方的公司名单。彭博社礼拜三报道，美国战争部副部长范伯格在10月7号致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告知了这一结论。范伯格表示，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以及另外五家公司新翼盛通讯、华虹半导体、速腾聚创、药明康德和中制玉创应被列为 1260H 名单。 1260H 名单2021年首次发布，目前已经收录超过130家被指控与中共军方合作的实体，其中包括航空公司、建筑公司、航运公司、计算机硬件制造商和通讯公司。企业被列入 1260H 名单会产生多项影响，包括限制美国国防合同，可能被列入其他受限方名单，声誉受损，以及合规成本增加。报道称，对于正加紧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竞争的阿里巴巴等企业来讲，被列为该名单可能构成严峻挑战。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已经可以完成一半几的美国工作。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礼拜二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在大规模自动化时代，预计绝大多数人类技能的使用方式都将发生巨大变化。报告得出结论，如果美国企业围绕 AI 机器人自动化来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即使只是利用目前的技术，无需任何进一步突破，当今的人工智能系统和工作场所机器人已经可以自动完成 57% 的工作，其中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类完成美国目前 44% 的工作任务，而机器人可以完成另外 13% 的工作。报告显示，可被 AI 代替的近 40% 的美国工作是涉及律师助理、行政支持、办公室职位和某些编程工作的日常任务。 报告仲确定咗一组好难被 AI 及机器人取代嘅工作。呢啲工作依赖于人类嘅实时处理能力、灵巧性同情商，例如护理、看护、建筑维修同一线设备维护等等。日前，加州一名联邦法官推翻咗美国国土安全部嘅一项移民拘留指南，使得一啲喺遣返程序期间被拘留嘅外籍人士可以要求保释听证。呢个话对川普政府嘅移民执法产生重大影响。礼拜二，加州联邦法院法官蔡克斯对一宗诉讼案作出裁决，推翻咗国土安全部取消一啲外籍人士嘅保释听证权嘅政策，并将裁决影响范围扩大至全国。今年七月，国土安全部颁布新指南话，对于所有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士，应依照移民法采用强制拘留的规定。礼拜二的裁决确定了有权要求保释听证的群体，亦就是满足某些条件，在被国土安全部拘留时已经居住在美国但没有合法身份的非美国公民。这些条件包括在入境时没有经过检查，在入境时没有被拘留，以及没有因为犯罪或其他法庭命令被拘留。这个群体不单止局限于诉讼案原告，亦适用于全美国范围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士。川普政府礼拜二宣布通过第二轮联邦医疗保险药品价格谈判，成功为15种高成本处方药大幅降价，预计将为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节省120亿美元。为患者节省约6亿8500万美元的自付费用。根据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公布的数据，川普政府这次谈判获得的药品降价幅度由 38% 到 85% 不等，远超过2024年首轮谈判的成果。涉及的药物包括治疗糖尿病、癌症、哮喘等常见疾病的处方药，这些药品的新价格将会在2027年生效。其中大幅降价的药物包括糖尿病药物、哮喘药、癌症治疗药物、辉瑞公司的乳腺癌药物同勃林格恩格汉公司的肺纤维化药物，都比2024年标价大幅下降近 50%。 此外，诺和诺德公司生产的联邦医疗保险覆盖的糖尿病同减肥药物亦在谈判后大幅降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